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拈阄所得之地，是在近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旬的旷野。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近边，就是从朝南的海岔起，通到亚克拉滨坡的南边，接连到旬，上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过希斯伦，上到亚达尔，绕到贾加，接连到亚门，通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他们的南界。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上到伯和拉，过伯亚拉巴的北边，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从雅各谷往北上到底壁，直向河南亚都明坡对面的吉甲，又接连到隐士麦泉，直通到以罗杰，上到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又上到新嫩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在利法因谷极北的边界，又从山顶沿到尼弗多亚的水源，通到以弗伦山的城邑，又沿到巴拉，巴拉就是基列耶林，又从巴拉往西绕到希尔山，接连到耶林山的北边，耶林就是基撒伦，又下到博士麦，过廷纳，通到以格伦北边，沿到施基伦，接连到巴拉山，又通到雅比涅，直通到海为止。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这是犹大人按着宗族所得之地四围的交界。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施筛、亚西曼、踏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拉斯的儿子阿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犹大支派近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近的，就是贾薛、以德、雅古尔、基拿、底摩拿、雅大达、基底斯、夏索、以提南、西弗、提炼、比亚律、夏索哈大帝、加略西斯伦，加略西斯伦就是夏索、亚曼、士马、摩拉大、哈萨加大、黑石门、伯帕列、哈萨舒亚、别士巴、比斯约他、巴拉、以因、以森、以勒多纳、基施、荷尔玛、喜格拉、麦麻拉、三撒拿、利巴户、石心、雅因、临门，共2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在高原有以石陶、索拉、雅什拿、撒挪亚、隐甘宁、塔普亚、以南、耶莫、亚杜兰、梭哥、亚西加、沙拉因、亚底他因、基底拉、基底罗他因，共14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喜南、哈大沙、麦大加德、底连、米斯巴、约贴、拉吉、波斯加、以基伦、加本、拉曼、基提利、基底罗、伯大滚、拿马、马基大，共1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利拿、以贴、雅山、以弗他、亚什拿、尼西、基伊拉、雅格西、玛丽莎，共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以格伦和属以格伦的镇市村庄，从以格伦直到海，一切靠近雅什突之地，并属其他的村庄。雅什突和属雅什突的镇市村庄，加萨和属加萨的镇市村庄，直到埃及小河，并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在山地有沙密、雅提尔、梭哥、大拿、基列撒拿，基列撒拿就是底壁、雅拿伯、以斯提莫、雅念、歌山、和伦、基罗，共11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雅拉、杜马、以山、雅农、伯他普雅、雅菲加、红他、基列雅巴，基列雅巴就是希伯伦、席尔，共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马云、加密、西弗、于他、耶斯列、约殿、撒挪亚、该隐、基比亚、廷纳，共10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哈夫、伯素、基突、马纳、伯亚诺、以勒提军，共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基列巴利，基列巴利就是基列耶林、拉巴，共2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在旷野有伯亚拉巴、密丁、西加加、密山、盐城、 隐基底共六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太人同住，直到今日。约书亚记第十六章。约瑟的子孙拈阄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从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指亚他律，又往西下到亚黎提人的境界，到下伯和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拉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着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地业的东界是亚他律亚达到上伯和伦，往西通到北边的密米他，又向东绕到他纳士罗，又接连到亚挪哈的东边，从亚挪哈下到亚他律，又到拿拉，达到耶利哥，通到约旦河为止，从他普亚往西到加拿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另外，在马拉西人地业中得了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
约书亚记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延续了犹大赢得希伯伦之后，他奉献给利未人作为逃城。加勒并没有住在希伯伦，加勒就跑去住在乡下了，他就把这个希伯伦城奉献给利未人使用，给神使用。几百年之后，那里就成为了大卫称王被高抹的地方。所以从第十五章你就可以看到犹大支派所拥有的地是哪样什么样的地。你透过这张地图，我们透过这张地图可以来看七到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最南边到哪边啊，向南到哪里，向东到哪里。你如果整个了解以色列这块地的话，你就发现犹大所拈阄出来的地是在整个以色列全国的最南边。那最南边拈阄出来的是最好的地吗？是哇，充满着平原，充满着水，充满着食物的地方吗？我们要透过第十五章，你可以了解到神量给犹大这块地有四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节到第十二节是告诉我们这块地的世界，就是我们刚刚地图所讲的第一个属灵原则。我们现在看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其实这个是犹大第二次去把它得回来的。我们回头去看第十章，第十章的三十六节到第三十九节，其实约书亚他们在之前那七年的战役就已经赢过了这些的地方，已经赢过了。那为什么七年之后分给犹大之后，犹大还要重新再去征战呢？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征战完以后，以色列人没有住在那边，所以从又被亚纳族人又夺回去了。所以加勒他需要去重新再去打希伯伦跟底壁城，这是重新再打的。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属灵原则的学习，就是我们生命中每一个赢得的属灵征战，如果我们没有一直持续的在这个上面去操练，去拥有，去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更多的一个治理，去经营，你过去征战得胜的很有可能会去软弱失败，又被撒旦恶者给占据走了。因为撒旦恶者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就是像在路上行走狮子，到处去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可能在心思的意念征战得胜过，但是几年之后我任由我的心思在乱跑。我可能过去在健康得胜过，可能今天我没有好好的持守，我又生病了。可能过去在一些嫉妒啦、纷争啦、口角啦、论断的上面我征战得胜，我勒住我自己的舌头。可能过没几年我又开始，我很容易回到我的老生活的里面。约书亚在第十章征战得胜的地方，现在来到了第十五章，再打一次，提醒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征战，你要靠着神不断的去打，不断的去打，还要让神内住在这其中，否则我们会一直在生命中的循环。你为着脾气征战，你征战了二十几年了，为着你里面的骄傲论断征战，征战了十几年了。老是一碰到事情，老是有些仇敌的攻击，老是这种事情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去发生。你要有一个敏锐的灵，主过去征战得胜了，怎么又回来了？主帮助我， 这次我要像犹大四派的加勒一样，重新得胜，再次得胜。神掌权在这地方，耶稣基督的宝血画上血线，宣告主在这地方掌权，不是我掌权。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咒诅的循环就被停止了，你就可以不断的去拥有这块地，奉献给神，希伯伦底币奉献给神，神掌权，这块地就归属于我们的产业了。第二个，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厄陀涅，啊，这个就是厄陀涅，其实是加勒的侄子了哈，娶了他的女儿亚萨，所以向他们要什么？要水泉，求你将我们安置在南地，求你给我们水泉。其实你仔细去看看，犹大所用的地啊，没什么水泉的，因为这部分的地大部分都是旷野。犹大所研究出来的地啊，好的平原不多，有些是高地，有些是丘陵，大部分是旷野，所以他们水泉对他们就很重要。那水泉是靠什么？是靠下雨。所以亚萨叫他的先生跟他的父亲求，所以表示这个孩子啊，这个女儿有继承到一个什么，抓住应许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能不能去教导我们的儿女，父母亲，我们一直向神祷告征战的见证和经历，你要常常去传承给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也能够去赢得这个祝福。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是可以传承的，因为神也是这样应许嘛，自父及子赐福给他们直到千代嘛。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产业，我向神的信心，我向神的勇敢，我向神的盼望，我向神的坚韧，我对弟兄姊妹们的爱，我对教会的爱，我对侍奉的热情，我们是可以传承给孩子的。孩子要，为什么很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失去了产业？因为他们没有去要。所以你要常常告诉你的孩子，不是把他们带到教会，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竭力的去捉夺神的应许，竭力的去抓住神的应许。爸爸妈妈向神的服侍，爸爸妈妈爱神的见证，爸爸妈妈侍奉的经历，孩子啊，跟着我们一起来，这就是一个侍奉的传承，生命的传承，也是产业的传承。所以孩子们一向神要，神就降下春雨秋雨赐福这地，荡泉水泉都给他们。这就是爸爸的爱啊，这就是父母亲的爱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不断的要求鼓励，甚至是带领我们的孩子赢得神给我们这个家族，是神给这个教会，神给我们两个地界的产业，我们竭力的要抓住抓住。第三个，在第二十一节到第六十二节，你看这段好长哦，我保证你真的很想跳过去，不是很想读啊。二一到六二节，一共讲了那么多座城，你要仔细去看，这就是犹大的城。圣经里面只有两个支派被记载清楚的城邑，一个叫犹大支派，一个叫做便雅悯支派，只有这两个支派，他们的城邑是被清清楚楚记载的，他们的产业是清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越看重神的产业的时候，神就越为你持守记录纪念他所量给你的。所以你读二十一节到六十二节的时候，你不要嫌烦跳过去，那对我们好像不重要。我告诉你，那对犹大很重要，我告诉你，那对加勒很重要，因为这是神量给加勒的。因为加勒在乎神的应许，所以神就细腻的记载我给你的应许。很多人不在乎神的应许的，有也可以感谢主，没有那就没关系嘛，算了嘛，不要有这种心态。交给我们的第三个属灵原则，就是你今天多么在乎神的应许，神就多么在乎的细细的把它记录下来。二十一节到六十二节你很想跳过去，但神没跳过去，圣灵把它详细的记载，就是要让你知道我在乎你。细细的把它读一遍，在你人生当中，可能你就这么一次读过约书亚记后面这个二十一节到六十二节，你第一次那么详细的去记载，你读的时候你就说，主，我在乎你给我的产业，我在乎你给我在职场的位分，我在乎你给我是一个心腹的位分，儿子的位分，我在乎你所量给我的孩子，我要教导他们爱慕神的应许，我在乎你所量给我的事工，我在乎你所量给我的小家，我在乎你量给我们这个家族美好的生命的属灵的品格的传承，神的属性有量给我们的家，我在乎，我在乎，去征战赢得，我将它奉献，神就一一把它记录下来。亲爱的家人，在神的桌上除了有生命册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纪念册，这个纪念册是耶和华侧耳听 记录那些敬畏他名之人所有的谈论。这就是我们所记载的21节到62节，有旷野，有高原，有丘陵，有山地。亲爱的家人，这些产业你觉得是很辛苦啊？我告诉你，没什么可以夸口的。那可能这些产业啊，加勒所得的还没有约旦河东的好呢。但是这是神量给他们的，所以他在乎，神就细腻的把它记录下来。第七，最后一点，在第63节，至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这句话带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就第四个属灵含义，那就是神所量给我的有山地，有丘陵，有高原，有低谷，有旷野，还有什么？上面还有仇敌呢。所以犹大人必须一直去抓住神的应许，去征战得胜。他们赢得了基伯伦，他们赢得了底壁，他们赢得了那些亚纳族人的诚意，还有一些地他们没有去夺得。所以预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丰盛，有走到一个平原快乐的地方，有走到流泪谷的低谷，有走到死荫的幽谷，好像也有仇敌的攻击。在每一块境遇的上面，你也竭力要做的就是一直去赶逐仇敌，赶逐仇敌，赶逐仇敌，不要与他们同住。你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为着你所拥有的感恩。旷野我感恩，在旷野里面我经历神的供应，在高山的时候我靠着神我脚步稳定，在我生命当中的流泪谷的时候，我要知道一夜有哀哭，隔日我会欢喜快乐。你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境遇，你都要告诉自己，我都要持守征战，借着征战将仇敌赶出去。所以15章犹大地虽然是神量给加勒的极美好的地，但是都是要靠着去征战，靠着应许去捉夺，靠着去细腻的去把它记录下来，而且竭力的去感恩的。我们能不能像加勒一样，一直拥有我们生命当中的迦南美地？透过第16章，我们要来看神要量给的是约瑟。约瑟子孙所分的第1到4节，就提醒他们的上下左右哈，马拿西、以法莲，他们赢得了长子双倍的祝福。5到9节是以法莲的地，10节是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还是一样。你看第10节，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迦南人成为做苦工的仆人，好像是一个你对当地的居民的一个怜悯啦，多元化啦，宽容啦，甚至你从经济上考量，我们多了一群做工的人，还不错哈。可是我们透过生命记第7章，你就发现以法莲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子的位分，但是他们有一个仇敌，他们一直没有去征战得胜。那个仇敌就叫做好逸恶劳、懒散。这个支派啊，他们的那个缺点就是永远觉得自己得的不够，而且呢贪图安逸、享乐享惯了。约瑟是他们先祖嘛，我们享受双倍的祝福嘛。而且以法莲跟马拿西这半半支派是拥有迦南美地河西产业的当中最中间最肥沃的这块地，他们认为理所当然这块地是我们的，所以他们没有很用心的去赶逐当地的一些迦南人，还把他们拿来做苦工的仆人。结果呢，在列王记下18章，因为以法莲人没有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所以就被神赶出了应许之地。其实在还没有两国还没分裂，以色列跟犹大还没分裂之前，其实整个以法莲是整个以色列的核心中的核心。神如此的看重他们，但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所以结果呢，整个以色列的10个支派全部都拜偶像。最早离开神的应许，也最早分裂的，就是以法莲为首的10个支派。在何西阿书4章17节，你看神怎么评论以法莲？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 所以神就任凭以法莲跟当地的迦南人妥协。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可能也很像以法莲哦，我们有双倍的祝福，我们得到长子双倍的祝福，我们有敬虔爱慕主的先祖，我们有敬虔的长辈，我们可能是信仰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啦，可能我们的家族都在教会侍奉，我们的家族也拥有了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开始习惯贪图好逸恶劳，享受恩典，但不却是付上一个什么征战的代价，不付上一个圣洁的代价，不付上一个分别为圣的代价，我们就开始不信的哈，与信的就开始去同父一轭了。我们不但是没有赶逐这些迦南人，我们与他们通婚，一起去拯偶像，我们接纳世界，神就厌恶以法莲，任凭他们。所以最终他们失去了迦南美地在这个地方做主人的权利，赶逐了。所以你看以法莲整个 十个支派被亚述灭亡的时候，现在十个支派在哪里都找不到，这十个支派我们不知道了。神存留的是犹大，还有一个叫做便雅悯，我们之后会讲到。但这么漂亮的地，最肥沃的地，最美好的地，只因为以法莲拿西这个半支派，他们一直享受恩典但不付出代价。很有可能许多的信仰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我们的基督教的基督徒，很多我们教会的属灵的下一代也是这样，来到教会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们的孩子在主日学很难教，到了青少年来到教会的里面爱理不理，他们里面没有学会到敬畏神，里面没有学会到去尊荣权柄，他们里面没有学会到去感恩神的恩典，珍惜神的祝福。所以以法莲真的是现今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警戒跟警告。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善于教导他们，我们要好好的引导他们，看见他们生命当中该去征战的，我们要带领他们去征战。孩子里面如果有懒散，孩子里面有不在乎神的恩典，孩子里面有一种贪图好逸恶劳，那种享受神的恩典里面的一种的骄傲，我们要带我们的孩子起来征战。你要斥责他里面的仇敌离开，不要任由你的孩子像以法莲一样活在恩典里面，却是践踏神的恩典的里面。神会任凭他们与迦南人联合，他们很像很有聪明，善用这些迦南人做苦工，但之中带来失去使用这一块土地的权柄。求主怜悯我们，犹大支派怎么竭力的去赢得，那么以法莲约瑟的后代的支派怎么失去这些救恩，在15章16章给我们一个极深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看这个分地的过程的当中，你一定要知道今天这些事情仍然在今天现在的教会我们的下一代发生，我们不可以轻忽。